25章到31章，我要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做灵修。为什么要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做灵修？就是因为读这些经文，最怕的就是读得慢。读得慢，你就会陷入，而陷入细节，就会失去它总体上的含义的把握。24章立约结束之后，摩西进到西乃山，进到耶和华的荣耀当中，神是在荣耀当中向摩西说话。光这一个前提，就已经把后面建会幕的目的体现出来了。因为建会幕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耶和华要在荣耀当中与以色列百姓同在。所以，神是在这样的一个荣耀的背景当中，与摩西同在，并且是颁布说下面一切的话的。先让以色列百姓要送礼物，送礼物的目的就是为了要造圣所。第8节，又当为我来造圣所。造圣所的目的是为了耶和华，为我来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所以造圣所的目的，在第8节这一句话已经讲完了。造圣所的目的是为了耶和华，为耶和华造圣所，使耶和华可以住在他们中间。耶和华为什么要住在他们中间？耶和华为什么要在荣耀当中与以色列百姓同在？为什么？因为很简单，一方面，以色列百姓如今已经是属神的子民了，神是要带领他们进到应许之地的。另外一方面，摩西之约是双方的，一定要明白。另外一方面是，当地的百姓已经承诺给耶和华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那怎么看这个承诺实现不实现？怎么看这个承诺实现不实现？等一下啊。稍等一下。但我跟大家一定要强调，或者说你在理解整个旧约的时候，一定要强调摩西之约，它是一个双向的，知道吗？ 这个双边的约，神为什么要与他的百姓同在？我刚才已经讲过了，从以色列百姓来说，他们需要神与他们同在，神与他们同在，神要带领他们，也代表着以色列百姓如今已经归给耶和华，成为属神的子民。待会马上就看到祭司的服饰。但是还有更加重要的一点是，以色列百姓已经在摩西之约当中，在这个洒血的之约当中，向耶和华承诺，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那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是不是由摩西每天在以色列百姓当中去拿个本子记下来，啊，他们有没有遵行，没遵行，然后每天上山去报告给神呢？啊，是这样做吗？不是，是耶和华住在他们的营中。昨天一个人，一个姊妹跟我分享，啊，那些灵恩派的聚会啊，请一些弟兄姊妹去听听啊，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很多人一点分辨能力都没有的，到那里听听没什么问题啊，他们也讲悔改啊，也讲认罪啊，啊，悔改认罪之后领受圣灵啊。你听到他们所传讲的吗？他们也讲悔改，也讲认罪，也讲领受圣灵。这个问题在哪里？真的，我觉得真的基督徒的一点点圣经都不明白了。这个问题在哪里？这个问题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八章讲到的那个行邪术的西门，他对彼得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你们把这两段去比较一下，就知道区别在哪里了。他们把领受圣灵仅仅从当成是某一种上帝的赐福、上帝的恩赐、能力赐给我的能力的表现，而我要得到这种能力、得到这种恩赐呢，靠的是什么呢？悔改认罪。圣经是这么说的吗？我在之前灵修的时候已经跟你们讲过很多遍了，圣灵降下的目的，圣灵降下的目的第一是什么？重生。第二是什么？带领人认识，在这个圣灵是真理的人带领里面认识谁？认识基督。第三是什么？第三就是今天这里所讲的。第三是什么？在凡事上恩高你，圣灵要住在你的里面，来看你的生命是不是行在基督里面。是和这里一模一样的。当圣灵住在你的里面，你的身体，你们才是圣灵的殿。这就是神要住在以色列百姓中间的目的，明白吗？这就是重点。第八节就是建立圣所的目的，然后第9节制造帐幕和其中一切的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做，指示你的样式，这个样式就是山上的样式。摩西现在在山上，神将下面所有的啊约柜怎么建怎么建等等，这些样式告诉给摩西听。必须要按照这个样式来建。为什么必须要按照这个样式来建？这个样式存在哪里？存在山上，存在山上。建在山是什么地方？耶和华的圣所。神在山上把这个样式告诉给摩西来听，就说明是会幕是什么？会幕是耶和华在天上的居所的，在地上的翻版。图纸一模一样，清楚吗？这就叫做样式。在这里的按照山上的样式，按照上帝在天上的居所来建地上的会幕，来建地上的圣殿，包括将来所罗门建圣殿用的样子，都是大卫所领受的天上的这个样子来建的。这个样子是神启示给大卫的。好，这件事情想到什么？ 看一下你们属灵上的感觉，这件事情马上想到什么？你现在看到这句话，制造帐幕其中一切的句子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去做。看到这个，马上想到圣经当中哪些经文？看到这个，马上想到哪节经文？看到这个，你应该马上想到就是创世纪一章，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在地上来造人。你马上就应该想到这个，这经文，这就是相对应的。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样式，在地上用尘土来造人。神也按照他在天上我们所看不见的天上的天，他的居所的样子，地上建会幕，然后透过这两件事情，马上再想到什么？第三件事情是什么？第三件事情是什么？不对，第三件事情是什么？所以你看好这里面的共同点，神在地上用尘土来按照神的样形象样式来造人，神在地上按照他在天上的居所的样式来造会幕，来造圣殿。所以这个原则又马上，这个都是一模一样的原则，就马上引申到最后，最后是什么？最后是什么？上帝的国度，上帝的国度，圣城星耶路撒冷要什么样？在天上吗？悬浮在天上吗？以后你们死了都被接到天上去升天了吗？一洗就登天了吗？这个圣城星耶路撒冷要怎么样？要降临，这不就是共同的原则吗？亚当和夏娃为什么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来被造？因为亚当和夏娃要代表神在地上治理全地。会幕和圣殿为什么要按照山上的样式？因为当以色列百姓进到会幕和圣殿，就如同进到上帝的面前，因为神要在这个地方与他百姓同在，将来圣城新耶路撒冷要降临，这不是原则一模一样的吗？第八节、第九节是后面建会幕的，第一讲到目的，第二怎么建，看到吗？第八节讲了为什么建，第九节讲了怎么建，这就是贯穿后面的，这就是叫总原则。好，现在约柜非常的重要，稍微讲讲约柜啊，约柜比较重要，在整个会幕当中，约柜是有特殊性的啊，所以稍微花点时间，皂荚木做约柜啊，皂荚木什么属灵含义，什么东西，这些东西我都不讲了，这些东西都不是重要的。为什么都不是重要？因为很简单，圣经没有特别的经文来已经解经，所以哪怕讲的你再讲的怎么属灵，怎么天花乱坠，都不是最重要的点。这里有没有属灵含义？当然有属灵，但是上帝没有把这些真正的含义、隐秘的东西把它显露出来，你就不要去瞎猜，不要花时间在这些地方。好，约柜的重要的点在哪里？什么地方是你需要去研究的呢？是因为约柜不是一件东西，约柜是两件东西。第一，皂荚木见柜；第二，金经座是人座，这才是重要的。约柜是两件东西，它不是一个箱子，它是两件。为什么神花那么多篇幅写这些？因为不写这些，他们怎么按照样式来建那么多？为什么要花时间写这些？就是告诉给他们听，他们要怎么建呢？明白吗？而且这个样式，每一个样式是必须要完全按照那个细则复刻出来的。但是你们不要去听那些基要派的什么牧师，什么陈锡曾啊，什么这一派的人所讲的，把这个会幕里面头头是道的把里面的每一样东西都讲的好像有圣经根据吧？请做。对圣经的解经，必须要已经解经是总原则。好，我只跟你们讲重点的，跟整本圣经属灵含义息息相关的。任何东西它都是有重要和次要的，要学会把它区分，不要见树不见林。 约柜为什么要分两个东西？这是非常重要的。下面是一个柜子，上面是个牲座，然后在牲座上是基利伯。牲座上要用金子锤出2个基路伯，然后22节是关键，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好，那里是哪里？这才是关键，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那么那里是哪里？那里既不是在柜子中间，那里是哪里？所以当他这个东西这样来做之后，这个定位就准确了。那里是哪里？那里是施恩座的上面2个基路伯的东西，所以他这个定位非常重要。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那里是哪里？法柜施恩座的上面2个基路伯的中间。为什么一定要在这里？为什么神要在那里？神要降临在那里。我要在那里和你说话，和摩西说话，所以这是整个会幕的中心。会幕是圣所，神要在圣所当中。那么整个会幕又分3个部分。那么至圣所，至圣所里面呢，就只有一个约柜。那么他要降临在这个约柜的这个中心点上，约柜施恩座的上面2个基路伯的中间。为什么神一定要在这里？这个就要花点时间去讲，而且是完全是有订阅的根据，对吧？首先，你们看到这个约柜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候，法版还没有赐下，在这个40天，法版就要刻在律法就要刻在石板上，所以已经讲得很清楚，这个十诫的石板，这个法版要放在柜子里。好，法版代表什么？代表律法。施恩座代表什么？代表恩典。神要在施恩座上百姓见面，这就意味着什么？上帝是以律法来要求他的百姓，但是上帝是以恩典来覆盖他的百姓的罪，因为若不是罪被掩盖，没有人可以站在上帝面前。如今神要在这里与他的百姓相会，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是罪的问题。那么你看神是怎么来解决罪的问题的呢？这个你现在拿个纸啊，你记本子拿个纸，你现在在你的本子上写下一个罪。好，请问上帝是怎么定义罪的？很清楚，法版、律法。离开律法，没有可以定义罪的基点。我再讲一遍，离开上帝的律法，这个世界上没有东西可以是来定义罪的基点。你的良心不行，法律不行，道德准则不行。第二，罪，律法来定人的罪。没有上帝的恩典，不能解决罪。若不是靠着上帝的施恩，不能够解决罪。所以神在这个地方与他的百姓相会，就是意味着，借着律法所定的罪，需要在上帝的恩典当中解决，人才能回到上帝面前。神才能够与他的百姓同在。这件事情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这件事情在摩西之约当中，你们回到前面的摩西之约，在摩西之约24章的时候，在24章，摩西即将约书念给百姓听，约书是什么？就是律法、命令、典章。摩西即将约书念给百姓听，同时什么献燔祭、平安献祭，意味着什么？要解决罪，罪要归在祭物身上。罪之所以归，可以归在祭物身上，这本身就是上帝的施恩。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节当中，神才会与他的百姓同在。所以约柜啊，因为你看啊，以色列人他们把约柜当成什么？到最后约柜就变成什么？变成个符号，变成个象征，变成个法器，变成什么？变成耶和华施能力的一个标记。所以你现在在出埃及记25章，在第一次要见约柜上帝的吩咐当中，你去理解约柜的含义，就会能理解在旧约当中为什么出现那么多跟约柜。后面的经文，你解经就有依据了。上帝认为约柜是什么？上帝认为约柜是他的一个座位。上帝是要在这个地方与他的百姓相遇。这个约柜代表什么？代表神是审判者，按照他不改变的律法定人的罪。同样，神是救赎的恩典的施予者。但是以色列人却将约柜当成是个法器，这种就是异教崇拜。他们把约柜当成是上帝的象征，用约柜来代表神。抬着约柜，神就与我们同在。这就是以后的事情啊，这是以后的事情啊。所以约柜最重要的一个点是在哪里？就是神为什么要在约柜升座上面两个基路伯中间与他的百姓同好，桌子陈设桌，以色列人在这个上面放的是叫做陈设饼。现在有新的版本，中文版会把它翻译成叫同在饼，这个翻译会比陈设饼更准确。以色列百姓把这个饼放在上面，意味着第一向神表示感谢，因为我们所吃的是你什么啊赐给我的。第二，将自己最好的这些饼啊，12个饼放在上面，每个支派一个，代表着我要把这些分别为圣献给你。但是这是不是神规定这里一定要放个会所，会幕当中一定要放个陈设桌的目的？陈设桌和金灯台是一个含义，它们是也是放在一起的，这是一个含义，代表什么？很简单，代表它是生命的亮，它是世界的光，这两个都是一个含义，代表着生命要从上帝那里出来，赐给我们吃，代表什么？光要从神那里出来，照亮世界的黑暗。换句话说，陈设桌和金灯台是代表着这个恩典的具体显现，代表着上帝在至圣所里的那个恩典，它不是仅仅要遮盖你的罪，并且它要除去你的罪，它要赐给你的是生命。它要让你成为光明之子。当然，金灯台的样子是仿照生命树造的啊，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整个会幕，这就是为什么啊，在之前讲到创世纪的时候，跟你们讲，伊甸园就是上帝最早的居所。为什么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是因为会幕是完全按照上帝居所来建的，一个都不能落下。而会幕的要素，很多要素都在伊甸园当中找到。啊，这就之前已经讲过了啊。那么伊甸园就是上帝的居所，上帝在伊甸园当中，在地上这样的一个地方园子当中与他的百姓同在。好，26章讲到幔子啊，幔子怎么做的啊？什么什么颜色啊？好，在幔子的重要功能是把会幕分成三份啊，三个区域，隔成三个区域，就至圣所、圣所、外院。会幕要变成三个区域，啊，如同伊甸园园子伊甸之外的地域。你不用去思考为什么圣所、会幕、圣殿都 都必须要编成这三个区域，你不用去思考为什么。这就是山上的样式，它告诉你听要分成这三个区域。但是重点来了，重点是这三个区域以至圣所、以约柜为中心，像个同心圆一样往外扩散。这三个区域在上帝面前不是同等的。神借着把这个空间这样的一个分割来告诉你听，你越往里面走，越亲近神，对吗？所以至圣所，以色列百姓能够进吗？进不了的。你越往里面走，越亲近神。但是，就如同在24章所说的，神让摩西亲近他，亚伦十二长老上山，远远的下小山小白，百姓们在山下，就是这样三分法的，把这个空间隔开来。是为了让他们知道，你越往里面走，越亲近神。好，然后你想到什么？为什么这里的三个区域的划分？我刚才讲了，你不要去想为什么划分成三个，不是四个，不是五个，这你不用去想的，这不是重点。但是这样的划分是为了让以色列百姓知道上帝在里面。越往里面走，越亲近神，中间都用幔子隔开。然后你马上想到什么？你第一脑海当中就应该马上想到什么？幔子的裂开，幔子之所以要隔开，这个应该是很容易想的，这本身就是双向的，既有隔开，就有分开。不然就不要隔了，因为将来幔子要裂开，所以现在的隔断是个暂时性的。将来耶稣基督死的时候，圣殿的幔子要裂开，裂开的前提是幔子曾经把它隔断，所以隔断就是为了将来要裂开，隔断就是为了将来要打通，对不对？那么，当这个打通之后，意味着什么？当至圣所、圣所把这些幔子裂开了、打通之后，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人可以借着基督裂开的身体进到上帝面前，坦然无惧的进去。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另外一方面呢？你看，你们的脑海当中只想到第一方面，人可以进去了啊！你们借着我的身体可以进去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另外一方面呢？打通又是什么？另外一方面呢？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你们的思路怎么总是引导不到一个正确的方向当中来。另外一方面不是很简单？另外一方面代表什么？另外一方面代表圣所的扩张啊。不很简单吗？代表这个圣所，它不是仅仅局限在这个方面了，这里面的三分了，而是圣所要开始什么？要开始扩张开来了。简单吗？上帝的同在，上帝的居所要在地上扩张开来，延伸开来了吗？将来的圣城新耶路撒冷降临。上帝的居所要变吗？变满全地，而这个居所不再有至圣所，地都是至圣所。所以，为什么圣城新耶路撒冷要去量它的长宽高？就是告诉你听，这是一个大的至圣所，而这个至圣所要变满全地。全地都是至圣所，至圣所才是上帝的国度的代表。好，这是幔子啊，然后你要知道至圣所里面有什么，圣所里面有什么，这我就不讲了。然后翻祭坛，这是用来献祭的。好，下面祭司的圣衣，好，祭司的圣衣很复杂，以弗德、胸牌、冠冕，但所有这一切 两个特征，只有两点特征，哪两点特征？第一，祭司身上的服饰，所有挂的东西，以弗所身上的肩，以弗所的以呃以弗不以弗所的以弗德的肩带上的石头，胸前的宝石，这些东西都代表什么？代表祭司是以色列12支派的代表。所以他肩上要扛着12支派，胸口要挂着12支派，都代表他是以色列12支派的代表。祭司的服饰代表祭司的职分，是代表以色列百姓。这第一。第二，祭司为什么要进至圣所？祭司为什么要进到至圣所里面去？就是因为很简单，他要代表以色列百姓进到至圣所，进到神的面前。见到神的面前代表什么？去赎罪。好，第一个含义，祭司代表以色列12支派。第二个含义，祭司代表以色列12支派，以什么样的方式、身份来到上帝面前？就一句话，就他的冠冕上那句话，叫做“归耶和华为圣”。换句话说，以什么样的方式？以圣名的方式。这个"归耶和华为圣"这个6个字是圣经当中，准确来讲，至少是旧约在解释"圣"这个词最好的解释。什么叫做圣？圣就是归耶和华。这句话如果把它翻译成更加白话一点，就是圣是什么呢？冒号归耶和华。好，所以祭司的服饰上代表祭司是代表以色列百姓的。那祭司代表以色列百姓做什么？归耶和华为圣。那据祭司的平常的工作的具体的方式，3件事情：带领以色列百姓学习律法、献祭、决断。3件事情：学习律法、献祭和决断。好，但是我刚才前面讲的2点非常重要。祭司代表谁？以色列百姓。以色列12支派在哪里？在祭司的身上。所以现在谁是祭司？耶稣基督。我们在哪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基督现在在哪里？在天上，已经进到圣所，进到现在天上的圣所。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死里复活之后要升到天上？知道吗？为什么？因为他是大祭司。他就是要进到上帝的宝座面前的。这里面是2个含义，一个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之后要回到天上，这是第一个含义。第二含义，他回到天上之后要坐在父神的右边，右边是第二个含义。右边代表什么？他是神所喜悦的。那神他本来是神的独生子，就是神所喜悦的。但他现在回来，更加被神所喜悦。为什么？因为他所做的事情，在右边代表他是得胜的。在右边代表上帝已经把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他了，这是3个含义，这是在右边的3个含义。但是回到天上是借着什么身份？大祭司的身份。他现在进到天上，坐在上帝的右边，就意味着我们在哪里？我们在天上。这就是以弗所书保罗所说，岂不知你们已经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一同坐在天上。这就是祭司的代表。那么坐在天上代表什么？我们就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你们还要如此行吗？同学们，你们就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还要如此行吗？昨天又有一个姊妹，所以我每天收到的消息都是这样一些乱七八糟的消息，你们觉得我的心情真的是不会好。昨天也是有个姊妹给我发啊，她说那个，因为这个姊妹我很了解她，她的结婚之后婚姻啊各方面遇到很多的难处啊，生活也遇到很多的难处。然后这个姊妹就给我发个消息， 他说他们教会的长老，因为他的难处也是特别大，比较复杂，他的婚姻生活也比较，然后他们教会的长老、教会弟兄姊妹都在说啊，我们现在想到了，你现在呢之所以会这样子的，有一个原因我们之前忽略了，是不是你和你家的那个弟兄呢，在结婚之前呢犯过什么特别的罪，没有悔改的啊？所以呢，我们要来寻找一下啊，要把这个罪呢把它找出来，把它悔改了，可能你们生活就好。这什么乱七八糟东西？这什么乱七八糟？那我看到这个东西之后，我都觉得这是怎么了？就是这样的，这样的人，你还要跟这些人混在一起吗？请问，这是什么长老，什么基督徒啊？啊，这是什么理论？那么按照这个理论的话，我们认罪，只要认得清楚，我们生活就一切顺利，一切美满，夫妻恩爱，什么乱七八糟东西这些东西？就是基督徒根本不是像圣经当中所说的，如今归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归耶和华的圣名。第一，不懂圣经；第二，乱解圣经，活在完全错误的信仰当中。好，那个。好，这是祭司的服饰。好，后面呢？亚伦他要承接祭司的职分，他需要献祭，因为亚伦自己也是罪人。好，但是后面有一句重要的话，在29章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说我要使会幕和坛成圣，也要使亚伦和他的儿子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好，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话。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话。神说什么呢？他要使会幕和坛成圣，因为后面马上就会讲到要制作圣膏油，圣膏油就是要涂抹会幕当中这些东西，让他们分别成圣啊。所以因为前面已经解释了什么叫做圣，圣就叫归耶和华，所以这些会幕和坛为什么要成圣？因为他们要归给耶和华。亚伦和他的儿子为什么成圣？因为他们要归给耶和华。亚伦和他的儿子代表以色列百姓，为什么要成圣？因为要归给耶和华。所有这一切，会幕、祭司、上帝的百姓，都要归给耶和华。这就是圣的意思，就在这里的意思。所以44节，因着这些都归给耶和华成圣了。所以耶和华说：“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他们就必知道啊，我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我也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因为以色列的百姓归给耶和华成圣了，如今你们也是了，你们如今更加是，你们如今是归在耶稣基督里面，因着圣灵的内住，因着圣灵的重生，受了圣灵的洗，你归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圣民。”好，后面的香坛啊、赎罪银、洗濯盆、圣膏油，我就不讲了。这些东西，这些呢，各有各的用处啊，我就不讲了，时间的关系。好，31章又是一个重点，建会幕。前面讲了为什么建，怎么建，然后31章要来解决谁来建，谁能够来建会幕。所以神说，我要呼召2个人：以撒列、亚和利亚伯。呼召这2个人，比撒列、亚和利亚伯，是他们足够聪明吗？是他们更有智慧吗？是他们手工更巧吗？不是，是因为我的灵要充满他们，我要以我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所以会幕的样式是神来告诉给摩西听的。那么你又要讲了，上帝一刹那间就可以把会幕建成，为什么还要让以色列人建？因为很简单，神要人，他的百姓要与神要同工。同样，教会也是一样的，这里的会幕 神的殿，现在新约时代就是教会。神，他的就像以弗所书第四章一样，都要各尽其职，建立他儿子的身体。但是人是与神同工，但是这里面的关键点不要忘了，是上帝的圣灵在这里面的运行。所以，无论是神创造天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开始摁下这个按钮，还是神来建立他自己的教会，神重生他自己的百姓，都是神的灵要充满这个地，神的灵的带领，上帝的灵的运行，这才是圣灵的工作。好，我讲到31章的11节，我刚才看一下12节。的安息日的条例呢，可以放在后面跟32章一起讲。好，现在是你们看到的是摩西在西乃山上40天，在耶和华的荣耀之中。西乃山这时候已经是个圣所了。那么神吩咐摩西说，你要建会幕，他要在会幕当中，在会幕的至圣所当中，在约柜。圣座上面两个基路伯中间与他的百姓同在。为什么要与他的百姓同在？我刚才讲过了，保护、带领。但是呢，还有什么？监督、试验。我盼望你们从你们来这样子啊，你们，当然这个比方是不恰当的，就是你们把。因为我们不是唱耶稣基督是我最好的朋友啊之类的，就是你把神，你把他想象成是一个怎么呢？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天，就是你把，你能不能稍微揣摩一下上帝的性格啊？你把他想象就是你，当然这是用性格这个词是不恰当的，但是你比较容易理解，知道吗？你能不能稍微想象一下上帝的性格？十诫赐下你诫命，一条一条，从21章开始，每条诫命都有详细的应用。应用完了之后，撒血立约。以色列百姓跟神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然后神马上跟摩西说：“建会幕，我要住在你们中间。”你懂我意思吗？建会幕，我要住在你们中间。等到后面讲到明示立的时候，耶和华怎么讲？因为我要在营中行走，所以你们随地大小便要赶紧处理，赶紧。这么一点很细节的事情都要定在律法当中。所以你要去揣摩上帝的，就是你要去明白，或者说你要去认识神的这样一种，他这种公义、怜悯，他是多么的希望他的百姓能够真正的活在他的面前，活在他的命令当中而得福。所以，对，你们要体会神的心肠，而现在呢，上帝不是住在远远的一个帐篷那里，荣耀在那里充满，现在神是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然后你也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该当怎样行？你们知道吗？现在你们脑海中想象一幅画面：以色列200多万人，他们在旷野， 天天吃一样的食物，麻辣，换成中国人3天都受不了，是吧？天天吃一样的食物，麻辣。神在会幕当中与以色列百姓同在，每天所做的事情呢，就是吃玛拿、学律法、献祭，所以你好像去会能够去理解以色列百姓常常抱怨。他们希望生活更加丰富一点，是吧？有点娱乐活动，是吧？搞点卡拉 OK。但是基督徒要在这幅画面当中明白这个至高的。基督徒要明白人，罪人。可以在上帝的恩典当中，在每天所献的祭物的血当中，在会幕当中，活在上帝的面前，这是何等的福音！基督徒要有这样一种基本的判断，什么才叫福？什么才叫福？你都要得福，什么才叫福？只是吃好喝好身体好就叫福，基督徒要有那种属灵的眼光，不是只活在地上的阿猫阿狗的这种眼光，知道吗？我刚才跟你们开玩笑说看到这些问题让我心里面很糟心，最近让我很糟心的当然不是这些事，最近让我很糟心的是台湾的事情。4年以前，我们刚来菲律宾，美国大选，我和叮当妈，那时候岛上没有人，疫情，我们找一个美丽的海滩，在那里准备见证川普的伟大时刻。哎，眼睁睁看着他的拜登曲线拉出来，民主的灯塔瞬间熄灭。现在呢，520，人家赖清德多有风度，现在就仅仅过8天，台湾就变成这样子了。这个世界怎么搞的？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这是魔鬼啊！之所以屡屡得逞，之所以台湾有那么多的坏人，可以被收买，可以被引诱，可以被要挟。之所以这样，很简单，因为第一个试探就过不了。不要说万国的荣华了。就是给你个吃，给你东西吃，你都过不了。所以想到教育啊，就是你们都是在家教育孩子要做，教育孩子教育的是什么？教育的最重要的是要传递圣经的价值观。圣经的价值观是什么？圣经价值观很简单，如果只是吃好喝好身体好，那是猪狗养的。基督徒的福分在哪？基督徒认为正确的生活到底是什么？基督徒认为对的事情到底是什么？这就是你要传递给到我们的孩子，如果从小只是吃好喝好身体好。他们将来一样被魔鬼引诱，一样成为帮凶，一样成为恶棍，一样在流氓的这种 威胁当中，就扑通就跪地上了。所以我上次主日我才会跟你们说，现在又进到一个新的关键的节点。世界在急速的堕落，为什么？因为人人只看重吃喝、平安、健康、娱乐、快乐，就这样。每个人都是只想这些，所以魔鬼才在这个世界上大行其道。没有人愿意做正确的事情，每个人都只做舒服的事情。好，那个我们今天就灵修到这里啊。盼望你们是一群归耶和华为圣的百姓，归基督为圣的百姓，要行在他的命令当中。这是个征战，知道吗？征战，知道吗？这是一场战争，不是观光。强国对台湾的战争，这是一场战争，属灵上的战争。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啊，今天星期三、四五，这个星期六呢，如果是不是特别累呢，我们就有一个主题啊。如果特别累呢，我还是需要休息。好，祷告结束啊。不是，我们向你献上感恩，祝你何等恩待你自己的百姓，你在旷野当中见会幕。你要与你的百姓在荣耀当中同在。如今你在基督里面与他所买赎回来的百姓同在，你让我们在基督里面与你同在，直到见主你的容面。主，你要赐给我们天上的福乐，赐给我们你的荣耀。主，你的公义、良善的荣耀也必定会遍满全地。我们也为全地向你献上祷告。求主自己的百姓在这个地上刚强壮胆，只为你而活。求主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今天就到这里了啊。